那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同来为今天的聚会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在宝座上的羔羊，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感谢你从创世之前拣选我们这般宝贵的儿女，以及拣选我们就深爱我们到底，以及深爱我们到底，你就预备了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可以献上，因他所流的宝血，因他一次成就的义，使得我们得蒙救赎，我们的罪恶被涂抹干净，你使洁白的衣服给我们穿上，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你面前，称呼你做我们那阿父神。感谢神，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你不管我们如何的得罪了你，你也不管我们肉体现今在这肉体的躯壳里面有多么的软弱，然而基于你，你立约，你用你立约的血向我们立约，因为那血是为我们流的，那身体是为我们舍的。谢谢。今天我们能站在这里，正是因为你为我们舍的身体，与我们流出的宝血。主啊，我们唯愿我们时时来纪念主你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因为你为我们死，你担当了我们的罪；你为我们复活，你给了我们生的盼望。谢谢。是的，我们在世上还有很多时间要走，还有人生的旅途没有完成。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有生的盼望，我们的心是属你的。谢谢。也许昨天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劳苦愁烦，也许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忧虑担忧。主啊，唯愿今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全然的释放出来，因为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那里来，你就使我们得享安息。是的，主啊，我们唯愿在你里面完全靠着你得享安息，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感谢神，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也唯愿你能够高抹你仆人的口，让他所出的恩言能够满得你的释放和全能，为我们解开圣经的正道，让小子们一听到就心里面火热，灵里面得释放。谢谢，求主你就这样高抹你的仆人，让他从他腹中涌出活水江河。今天在主天之下，在你的众教会当中，也有不少你的仆人，那些未曾向巴力屈膝的那些仆人们，站在你的讲台上，站在那个圣地里面，为你做出口，为你分按正义分享神的道。主啊，我唯愿意这样的仆人能够更多的被你兴起，能够使你的话语被彰显出来，熠熠发光。感谢主，因为世上有太多你所拣选的子民，他们需要被喂养，需要被你的灵膏抹，需要被你的话语滋润，需要被你复活的盼望所吸引。谢谢，也唯愿你这样去兴起那属你的教会，在这世上，在这末世的时代里面，像一个明星照耀。唯愿我们的教会都能够像金灯台一样，在这世上为主发光。谢谢。我们把 接下来的时间全然交付在主你的手中。唯愿我们讲到的、听到的，都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耳、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因为你是配得称颂、赞美和所有的尊贵。谢谢。唯愿你的名被高举，我们将不配的交托和祷告奉主圣名。经历十章二十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人若得罪邻居，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
求你从天上垂听，看看你的仆人，一个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另一人有义，照他的义偿治他。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我怎能赦免你呢？你的儿女离弃我，又指责他不是神的启示。我使他们保住，他们就行天理，诚心的居住在上帝家里。
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
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座位。也不可指着耶和华起誓，因为耶和华是大兵的精神。
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
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属于那恶者。
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人若是吃了肚子里大的起誓，并且以起誓为实据，了解各样的身份。
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
我得罪他们，又得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打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几个神起誓，并将自己的恩人带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会自己的儿子去他们的名。
你们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
你许的愿不还，不如不许。
我们一起。
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反悔，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出口舌。为何使神经生出发怒，败坏你所做的？
愿神祝福，
那
我们把时间交给
大家。那我们从第一章圣经开始，我们说所有的基督徒信仰的准则、我们的规范、我们真理的标准都在圣经里边，上帝透过圣经启示他自己给我们。然后我第二个信仰的纯正性，就是确认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对象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没有任何的偶像崇拜，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能够替代那位三一真神。第三方面就是我们让我们要认识这位上帝他的谕旨，这是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一切的恩典从这里开始。神在创始以前在基督里预定拣选我们，这上帝的谕旨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紧接着呢，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创造之功、护理之功，还有第六章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在讲的呢，他的救赎之功，这是我们经常讲到上帝的三大工作。上帝他创造了万有，然后呢，我们在第四章、第五章讲到了什么？上帝的护理之功，上帝他创造万有，他护理万有。那么呢，从第六章开始呢，就全部讲什么呢？讲上帝的救赎大功。所以呢，我们其实从第六章开始就所有的一直到今天我们讲的内容都是在他的救赎的大功里面。所以我也常常鼓励。我上个礼拜给我们学习中心的那学校的那个 Upper Learning Center 的孩子们考历史题的时候，我也特别给他们一个题目，就是什么？就上帝的三大什么工作，这非常重要。 那么这就是我们那么的在上帝救赎里面呢，从第六章开始一直讲他的救赎，讲到人类的犯罪堕落，如果人没有犯罪堕落不需要救赎，那我们因为人类犯罪堕落了，所以上帝就与我们立了一个圣约，要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来赎我们的罪，来为我们钉十字架埋葬复活，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我记得我在跟阿婆在孩子们上那个出那个历史的题的有一个题目是什么呢，就在创世纪第三章说你要杀女人后裔的脚后跟，女人的后裔要杀你的什么头，当时我给孩子们一个简答题也是这个，你必须要回答出来的，要回答到两个点，就是说你杀女人后裔的脚后跟什么意思，女人的后裔杀你的头什么意思，必须要讲，一个是耶稣基督被钉什么十字架，必须要提到这个，第二个你必须提到耶稣基督从死里什么复活击打了魔鬼的头，这两个一定要回答出来的两个要点，少一个点我扣他三分，那两个点都回答正确就是得了满分，那道题目很简单，但是呢这个点必须要说得很准确，我们要能够可不看到，所以这什么，借着上帝的圣约中保耶稣基督，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来什么，来为我们死而复活，然后呢透过他自己的恩典完全的拯救我们，不是在乎我们自己的能力，不在乎我们的反应，更没有我们的意志，因为我们的意志已经都堕落了，我们的意志都是堕落的，只是罪的奴仆，只是卖给罪了，我们只有犯罪的私欲而没有什么行真理的自由，已经完全失去自由了，所以呢我们意志的自由这个叫明白，这是我们能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于改革宗信仰与其他阿米念主义信仰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产生了很厉害的分水岭，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分水岭，然后紧接着我们看到了有效的恩招，就看到了上帝他预定拣选的人，上帝的恩招在他这样就有效的能够表现出来，然后对那些拒绝福音的人，不是在上帝预定拣选里的人，那个救恩对他是无效的，他就被定罪，就要被定罪。好，我们看到好，然后呢有效恩招的人被称义，被称义的人就得到儿子的名分，得到儿子名分的人也是成圣，成圣就证明从此让我们更加就什么，反过来信心就让我们确认他是有得救的信心的人，信心是神拯救的恩典在你身上的一个印证，最后的一个明证，你怎么知道你是被一个上帝所拣选的人，你怎么知道你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有份的人，因为你有得救的那个信心，感谢主。然后呢得救之后呢，得救的人他的信心表现什么，是悔改与得救。所以我们要，我们说弥赛亚的来临，我记得我最后一天在学校跟老师们早晨的分享里面讲到以赛亚书四十章，四十章里面讲到了预言，先知预言几百年之后弥赛亚的来临，这弥赛亚来临带来的必然的结果是什么，第一个结果是什么，就他的子民要悔改，要转向神，悖逆的子民开始回转，所以福音带来的第一个信心所带来的第一个美德是什么，我们要记得信心呢带来的一个行为上的表现美德是什么，就是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什么相称，所以一个人说信主，如果他没有悔改的这个生命的经历，那个信仰是宗教的，不是真正的信仰里面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所以呢悔改，当然第十六章我们看到什么，善行，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他会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不，这不是去立功赎罪，更不是邀功请赏，是基督徒的本分，基督徒去行善是理所应该的，不是我们有什么功劳，不是我们比别人好，因为上帝白白的给了我们恩典，我们去行上帝所预备要我们行的善，而且还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激励我们去行善，所以从动机到那个真理的引导到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都是出于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成的工作，都是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发动，然后呢用他的话语引导让我们去行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善，是我们的本分，所以当你行了善之后呢，你的结论是什么，神结论什么，我是无用的仆人，我只是尽了我当尽的什么本分， 我们没有任何可夸口的。一个基督徒，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说你施舍的时候左手不要让右手什么知道，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美德。而且这个美德不是我们社会上可以在这炫耀的一个美德，是理所应当的。好，然后呢，我们看到了第十七章带来什么，而且带来什么，一个真正得救信心的基督徒呢，他不但有这些表现，他也什么，是坚忍到底的。所以呢，为什么呢，信徒的圣徒的坚忍，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坚持的，是什么呢，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信心所带来的果效是坚忍到底。所以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说，凡忍耐到底的必然什么得救。这什么概念，说一个真正被主拯救确认他能够享受永恒的福乐的人，他们的信心是打不垮吹不烂的。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从来不喜欢哄人留在教会，我从来不喜欢用谄媚的话，不喜欢，但我也不用威吓的手段，都不需要。有的人是被人家谄媚，被教会弟兄姐妹哄骗来信主的，那个我们要剔除掉。这些人呢，有一天呢，他稍微受到点伤害了，我不在教会了，我走了。为什么？因为教会也没有爱，原来教会也不是完美的，他就被绊倒了。当然绊倒他的人也要面对上帝的管教，但被绊倒如果从此离开上帝了，你不用担心，这不是上帝的羊，他还会离开的。但是如果是主的羊，你不用害怕，他是打不垮吹不烂的。他自己犯罪，他会重新悔改起来，他被人的罪，他会去饶恕，去解决那个被人的罪的问题。他被人伤害，他也不会去绝望，哪怕他对教会失望，他也不会离开教会，他也不会离开基督。因为什么？因为那是上帝给他的什么信徒有一个什么，他有个坚忍的信心。好，紧接着看到没有，这个时候呢，你就到了十六十八章什么概念呢？因为十七章的前面所有的这些你的信靠，如果说一到十七章都是你所信靠的内容，那感谢主，十八章给你带来安慰是什么呢？哦，我呢，原来我有个什么得救的确据，懂了吗？昨天晚上我们邀请我们教会的委身，我们教会的最近委身我们教会的一家人在我们家吃饭，我们在吃饭时候聊天，他就稍微分享了他以前的那个信仰经历，对吧？所以他也表达说，哎呀，我在一个教那个教会里边聚会了几年，我们确实都没有得救的什么确据，我们都没有得救的确据，我们不知道得救到底是不是得救了，怎么回事。所以看到没有，如果你在一些他没有真正讲救恩，没有讲很好的上帝的他的救赎的这个福音的话呢，那你在里面待了很多年，大不了你成为一个宗教徒，可能你是重生了，可能上帝还是拣选你了，但是有些人会被培养成宗教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明白，当我们一到十七章都确认的时候，我们就有蒙恩和得救的确信，这个确信是不改变的，就证明是圣灵放在我们里面的，不是我自己跟着我的父母来信，或者跟着我的好朋友来信，或者跟着一般当时的潮流，或者是为了给某些人面子，或者为了给某些人什么尊重，甚至或者我害怕我万一下地狱不好，所以就什么就多个朋友多条路，那把耶稣也拜一拜，反正到底真假我也无所谓，这些是害怕被恐吓信主的，这些都要求主帮助我们释放掉，我们要确认我们的信仰。好，那感谢主的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呢，我告诉你啊，反过来再学什么呢，学习上帝律法就有意思了，这个上帝律法也成为基督徒呢，他就不会偏左偏右，不会变成一个律法主义者，但也不会成一个反律主义者，因为人要么是律法主义，要么就反律主义，追求自由，追求放纵私欲，这是不对的。所以一个基督徒，这个没有蒙恩得救的确据的人呢，他才正确的去看明白上帝的律法，才能够平衡应用上帝在圣经里面所有给我们的那些律例诫命典章，就变得有意义了，知道吗？所以为什么你旁边讲呢，一般我不鼓励那些非基督徒啊过早的去看旧约圣经，大家有个智慧啊，一般是慕道的朋友，慕道的如果他愿意读圣经，你不要马上读太多，可以读创世纪一到十一章，可以读创世纪一到十一章可以读，所以我在 在这个我们学校那个 Upper Lenten 呢，我用了一学期跟他们讲创世纪一章一到十一节，用了一个学期讲，我把它当作叫人类远古史，或叫世界上古史。所以我出试卷的时候给他两个题目，叫世界上古史或者叫人类远古史。创世纪一到十一章不错，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然后呢，我鼓励你什么？让他最好看什么呢？就让一个慕道的朋友去看约翰福音整卷的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不鼓励那些非信徒就压着去看上帝太多的上帝的律法，这个对他们来说很有很大的挑战，甚至会读反了，会觉得上帝是个什么？是个很残暴的暴君，好像旧约里面的上帝动不动就杀，动不动什么就要降下烈火，让地开口，哇呀瘟疫。让毒蛇去咬那些他的子民，他会觉得很可怕，知道吗？但是我总是告诉大家，其实因为什么？因为他不信上帝，他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知道吗？不承认有罪的人，他就会看到上帝是多么的威严，多么的可怕。但是真正明白自己是有罪的人，那就看旧约时明白什么呢？哇，所有的这些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惩罚，都是因为什么？都因为我们的罪。真正的凶手是什么？是我们自己，是人类本身所犯的罪，导致了我们要灭亡，导致上帝发他的义怒给我向我。所以我非常高兴，你知道吗？再热的天，再是假期，再是大年初一，基督徒遇到礼拜天了，我们还是要聚在教会里面做礼拜，这是很伟大的事情，你知道吗？你不要轻看这件事情。如果你想想，如果你是一个不信主的，你会觉得不可思议，知道吗？我们都那么大年纪了，我的工作都退休了，或者我的工作很稳定了，我本来一个礼拜周一到周五工作很辛苦了，那我礼拜天大家睡个懒觉多好啊，有的时候我去运动游泳去打球多好啊，那为什么我们礼拜天还是要来？而且中国的家庭教会本来就很特别的，没有行政的权柄，没有金钱的权，那个利益，为什么上帝却能够把这帮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呢？所以你知道，每次我上台里跟大家讲到的时候，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个神迹，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我们能够十点钟开始做礼拜，你能够来的路上，我开车在路上看到我们教会弟兴姐妹，我就为他们高兴，我感谢就看到他家来了，哦，这个也来了，哦，一家三口，连夫妻三个孩子来了，很被恩典祝福。我告诉你，所以每礼拜天我在去的路上，我一路祷告，那么一进宾馆那个门口，我看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哇！一家一家的牵着孩子往那个往我们聚会的地方走的时候，我就开始被感动，我就开始看到上帝恩典很大，就是上帝在工作很奇妙。为什么？这就是福音这些恩典的影响，你知道吗？属灵的东西在属灵的人看，它比金金还宝贵。你拿所有的东西来换上帝的恩典，换上帝的话语，那绝对你要被耻笑的，被羞，你要被我们轻看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有形的东西、暂时的东西，怎么能够跟永恒的东西比较呢？所以看到每个弟兄姐妹能够心满感恩的，能够充满喜乐的来聚会，能够看重这个地上的这个上帝在地上所设立的属灵的权柄，这是个很奇妙的事情。你看不信主的人根本就把你当作垃圾，属灵的东西对他来说没有值多少钱，所以他很容易轻看，根本就不理你。所以那些在教会里边的假信徒，你知道吗？他在教会做了二十年、三十年，有一天他突然会离开教会也不奇怪。他可以甚至出去之后说很多对耶稣基督不尊敬的话、对教会不尊敬的话，也不要奇怪。为什么？因为他不懂，懂了吗？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宝贵的，他以为他在教会里面知道他要知道的好处，发现没有，你明白吗？我们知道为什么有犹大卖主，就这个原因。犹大很绝望，跟着耶稣几年，认为耶稣来做完了，做犹太人的完了。犹大以为什么？我可以做什么？做犹大国的财政部部长啊。结果呢？问题什么？耶稣一试验他呢，没做部长，就做了十二个人的那个管钱的小头目，就常常抽钱了。所以这个人做不了部长呢。所以耶稣基督说来，我不是要做那个你们的王，那个国家的王，我要做你们什么？我要赦免你们的罪。结果犹大的罪不能被赦免。就永远没有希望。所以耶稣基督来什么呢？他的福音这些恩典的影响是我们今天要明白的，只有上帝才能拯救我们这些 堕落的人类里的一部分，只有上帝才能拯救这个黑暗的国度，知道吗？没有别的希望。所以福音和恩典的也就是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什么十字架，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这个假期特别是做老师的啊，我还是希望什么呢？我们星期一天下午的小组，为什么我们要，因为今年因为特殊原因没有办法实行我们短宣的计划啊。本来我们今天短宣就是去海南呢，对，暂时被搁浅了，但是呢不要忘记出去传福音，你要传福音，得时不得时，为什么呢？只有福音才能拯救人的灵魂，没有耶稣基督，没有十字架，没有福音，你看那个人再好，活得再有修养，过的日子再有满足的那种所谓的物质的条件，再辉煌腾达，他活得再有势，那不是我们羡慕的，知道吗？不是我们羡慕的。唯有在福音里面，好，我们看到福音带来什么？带来我们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你知道吗？你其实最近我特别感恩，你知道吗？上个礼拜其实我聚会完之后下去了，我没什么碰到一个另外一个教会的姊妹跟我打招呼，哎呦，丹老师，哎呦，你干嘛？我也来聚会的。我以为他，我没看到你在我们教会聚会啊。他不是的，我们教会在另外一个，也在这个这边包了另外一个厅聚会哦。他说你们呢？我说我们都是在这边聚会啊。他说不会吧，我们教会来聚会是一个月才给我们来一次，这个餐厅啊，就比我们还小的一个房间啊，比我们小。他说一个月最多给他来一次。我说是吗？我们是，他说你们，我说我们每个月都在这里，每天都在，每个礼拜都在这里。我特别感谢主，怎么会给你们这样，怎么不给我们这样呢？我说我不知道，但是呢，我的祷告的心意是什么？从我信主那一刻开始，我不在乎在中国、在美国、在日本、在非洲、在欧洲、在任何国家。我开始跟神祷告什么呢？因为我明白，在我没有信主之前，我是罪的奴仆，我是该死的。从我信主那一刻开始，因为我是对我最后一个偶像是我自己啊。当我那个突然我自我偶像破灭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值得我信靠，任何思想不值得我信靠，任何宗教不值得我信靠。我最后的一个敌人是我自己，原来也不值得我信靠的时候呢，我就从此上帝给我一个恩典，是说我不再跟从任何人，我不再盲从任何思想、任何理论，我只什么信从那位为我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我那时候开始跟上帝怎么说呢？我要在中国做自由公民。我现在我可以坦白的跟你讲，我现在基本上实现了，我现在继续实现我的理想，这不是我，是上帝帮我实现的。我现在唯一的不自由是什么？坦白的讲，我现在唯一还有点不自由的地方是什么呢？是我还有一个肉身，有时候会让我被写罪恶啊，被自己写罪捆绑啊，或者被写罪瑕疵啊，这是现在影响我自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痛苦。这个痛苦我知道我不能完全拿掉，一直要等候什么耶稣基督再来，或者是我肉身，如果在我有生之年耶稣再来，那就脱离我这个这样的一个痛苦。当然如果我有生之年耶稣没有来，那就在我肉身脱离这个世界之前之后，我就开始脱离这个痛苦。但是基督徒要追求什么呢？真的是什么呢？你要做自由公民。这个自由公民有人说，我在中国已经不自由，中国本来就是那么不自由的，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的香港同胞们还为他们也为他们的更大的自由开始争取一些权利，那个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什么呢？是在基督里边被福音所拯救，被上帝的灵所释放，那种基督徒真的自由，那真正实现良心的自由，明白吗？我每次跟那些人传福音，跟那些什么自以为道德品德很高尚的人，我总是告诉他说，我告诉你，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绝对是人不人鬼不鬼的做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在哪个国家，你是什么样的知识水平，我们都是人不人鬼不鬼的，因为我们都是罪的奴仆。一直到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了，我们看什么呢？就是堂堂正正的，不堪不卑的，做一个真正的人。谁要我们做的？是上帝要我们做的那个人，就是按照神的形象和一样是所造的那个人，上帝重新恢复我们这个面貌，否则你永远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我告诉你，我一看到那些人，见到下属就耀武扬威的，一见到这些老板就口水直流的那种人，就是下三流也是的，没有办法，人就是这样的，人不人鬼不鬼的。 然后我们看到什么？中国还有一些什么呢？一见到什么？一见到什么？中国人几千年的崇洋媚外，一见到外国人就什么就仰视，一见到中国的老百姓的人就瞧不起，这也是瞧，也是自己没有尊严的，懂了吗？或者看到比自己文化高的人，我们就仰视；看到那些文化不如自己的人，我们就藐视他们，这也是没有尊严的。不是那些人没有，不是被瞧不起的人没有尊严，是那个看这样的事的人是没有尊严的，你懂了吗？因为你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你没有一个正确的看待你的同胞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恢复我们的自由。我们呢，当然，我们上个礼拜讲了，上个月跟大家就是敬拜与安息日，这就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生的敬拜。基督一生，我们今天能够在敬拜。今天我跟大家讲什么呢？这个是什么呢？我因为题目不是很多，所以我们要常常复习前面的，因为毕竟我们是整个只是一个脉络，我不喜欢想到哪讲到哪，我们一定要常常有一个系统的思考。关于上帝，他的计划是完美的，比如说被我们理解的支离破碎断裂的那个不行。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基督这个应用什么呢？我记得最早有很多国内的一些保守派的一些基要派的教会跟我们说什么呢？哎呀，我们说听说 ACE 很不好， ACE 是异端。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听说 ACE 每个早晨每个礼拜一样要对着圣经和基督教教习什么宣誓，还这个不对吧？还有为什么是像西方的宗教仪式啊，他们要宣誓，美国总统要手按圣经什么宣誓就职，哎呀这个也不对。那我们就还有了，还有呢，那我基督徒的婚礼对不对？我们下个礼拜就会有婚礼啊，我们又会问某某弟兄，你愿意娶某某姊妹做你的妻子吗？无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今天我不说啊，好，你愿意娶她做你的妻子吗？你要回答什么？你们这个都不对，这都是启示，这个有什么用啊？不是人家的不信主，那叫海誓山盟，海枯石烂，永不变心吗？不是差不多吗？我告诉你，我们不是剽窃他们的，是他们剽窃我们的，一定要搞清楚啊！不是我们学习他们的方法，是他们学习了我们敬拜神的方法，但用错了，恰恰错了，越靠人启示没有用的。但是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大家有没有觉得矛盾啊？你们要启示，要指着神启示，用你们又不可启示，好像这个矛盾的吧？你看到没有？我刚刚这经文大家要记得啊，那一段经文说你们要启示，又说你们不可启示，哦，又你们要启示，又不可启示，你们启的是启了就要什么？就要去成就。你们许愿就要偿还，你不偿还就不要许，许了不还不偿还还不如不许。那到底能不能许愿呢？到底能不能启示呢？我问大家，你们认为基督徒可以启示的举手给我看看有多少？可以启示的举手给我看看有多少？还不少。不可以启示的基督徒，不可以启示的有没有人举手给我看看？你认为基督徒不应该启示的有没有？啊，还没举手啊，还有中间，看看中间立场的人更多啊。我看有人这边也没举手，那边也没举手，结果呢，中间派啊。好，基督徒到底能不能启示？我们首先来，刚刚已经看到了什么呢？我们要注意呢，合乎上帝律法的宣誓是崇拜的一部分，这个我们要一个证明题很清楚。即在必要的时候，宣誓者以诚实、公义和思想来严肃地呼吁上帝，为他所宣誓的内容做见证，并按照他宣誓的真什么真伪对他施行审判。这个什么概念？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没有？为什么？其实我告诉你啊，在改革宗的教会里面，严格来说呢，当你正式递交这个教会的会员登记表的时候，你正式委身一个教会的时候，他们会组织什么呢？我们没有那么严格，他会要求这次所有的最近刚填登记表委身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要上台，要什么呢？要按圣经宣誓，然后呢，再朗读教会这个地方教会的那个会员那个誓词，表示在上帝面前愿意忠于上帝，忠于他的话语，也忠于他的委身的地方教会。在没有违背信仰原则前提下，要尊重教会的属灵带领，顺服教会的属灵权柄，忠心跟随上帝的带领，然后呢，来传扬上帝的福音，跟委身教会这帮弟兄姐妹相濡与共，彼此激发，彼此相爱， 彼此配搭来做成上帝的工作，叫至死忠心。这是每个基督徒在委身教会上需要一个严格的宣誓。为什么在美国的总统他一旦在就职演说里面，他就任总统他需要什么守望圣经什么宣誓，这些包括在婚礼上，为什么新郎新娘要面对上帝的道，面对上帝的名，应该在教会的牧者面前要宣誓。这个不是来自人，这是来自一个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宣誓，是上帝所喜悦的。这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崇拜的一部分，这是表达了我们的，我们要表示对上帝的忠诚，对他真理的忠诚，对他所设立的这些婚姻的原则的忠诚，对教会来说，我就要对上帝所设立的教会的这些原则的忠诚，然后使得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要忠诚，我们对教会的牧者要忠诚，教会的牧者对我们要忠诚，我们要跟我们的身边的肢体们要彼此忠诚，懂了吗？这是一个在圣经里面表达。当然我们不是靠自己，靠自己没有人说你那个誓言你绝对不可能百分之百做到的，因为你一定会有错误。你在某些时候就算你结婚了之后，你不可能说你每时每刻对你的配偶都是保持百分之百的忠诚，我们承认我自己也没做到，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宣誓。什么呢？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圣灵会马上提醒我们，哎，你怎么犯这样的错误呢？你当初是怎么样的在神面前表达你的心意的呢？哦，自己马上就说，主啊，怜悯我的，赦免我的罪，我不应该有任何对我的配偶对我的妻子有不忠诚的这个念头和思想，刚刚我有了，哎呀，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所以圣经会立刻提醒你，会终止你那个往罪恶方向发展的那些思想意念甚至行为。哪怕你已经真的跌倒了，那上帝仍然会使用你所宣誓的这些内容加倍的责备你，让你失去平安，让你失去喜乐，甚至到一定程度借着教会的管教，积极的管教帮助你悔改，赢回你的清洁的良心，然后呢使得你再回到你当初所宣誓的那个誓词里面，成就你跟上帝所许的愿。这个没有问题，耶稣基督付上代价，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代价。所以大家要注意，宣誓对基督来说不要敏感。很多的基督徒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根据一些圣经的字面的解释去什么呢？好像一宣誓就是错误的，一宣誓就是拜偶像的，一宣誓就是什么？就是违背信仰原则的。这个不是的。为什么刚刚我们看到闪动圣经经文里面什么旧约里面什么你要奉耶和华的名起誓？特别是以色列人在他很多事情上，在尊重的事情上，在一些不关乎那个绝对真理的时候，有着他们也要面对宣誓。来表示对上帝的一个忠诚，对他真理的忠诚。不过这一点呢，大家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些经文呢都有啊，我们就不再一一去读，其实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就是说不要走两个极端。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教导，新约里面旧约里面都有教导基督徒在某些时候应该宣誓的，但是要注意宣誓的时候，等一会我们要看什么，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宣誓呢？我们这里首先给我们一个定义，就是什么？我们宣誓合乎上帝律法的宣誓是崇拜的一部分，看到没有？所以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不是每次都要宣誓，是必要的时候我们要以诚实公义和思想来向谁宣誓的对象不是对人表决心，你知道吗？是什么？呼吁上帝为他所宣誓的内容做见证，然后呢并按照他宣誓的真的伪对他实际讲话。你知道吗？有一个教会很有意思，他跟我说了，我说你管教你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你要有具体的依据，要有一些具体的凭证，你不能够跟着自己的想象。他说，那如果那个姊妹那个弟兄是什么，是一贯是撒谎连篇，从来不讲真话，什么都前说话后摆手，他没有一句话值得信赖的，你跟他讲什么抓到他的把柄他不承认呢，他都是抵赖的，都是撒谎的。那我就问这个弟兄，第一，这个姐妹是不是你们教会的会员？是。 那他得救了没有？应该是得救的。对啊，你要不得救，你要明知他不得救就吸纳他为你教会的会员，你本身你有问题啊。好，他一定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对不对？应该是。他百分之百我不能确认，我都不能保证。从你对当时你做他的牧者，你是不是曾经确认过他是一个没人得救基督徒？他这个肯定是，那就来了。如果一个没人得救的基督徒在你的概念中，他从来你认识他就是撒谎连篇的，从来就脸无羞耻的，都是做撒谎的事，都讲假话，都是抵赖，犯罪也不承认的，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当初是这样，你怎么会为他洗礼？怎么会吸纳他为你教会的会员呢？这是奇怪的。我说那个没有，以前没有，后来变了。我说好，就算变了，就算他这样了，你定他的罪是可以的，你管教他是对的，那你有没有真凭依据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资料呢？他说这个我们认定了，我们知道你不了解，你不了解，我们跟他相处，我们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你不能凭你的感觉，不是凭你的印象来定罪，你要有，一定要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其他人对他的罪的控告的指控的那些材料，第一手的资料。他说这个我们没有，没有你就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的话，你不能根据你的感觉定罪，或者根据哪怕根据你对他的印象。他说他就是这样的人。我说他有一万不假，如果这位信曾经是得救的姊妹，如果他真的是这样啊，连上帝都敢骗，连上帝都什么都不在乎了，那骗你算什么？懂了吗？骗你这几个人算什么？不要高抬自己，把他交在上帝的手里就好了。不要，至少不要抽象定罪，你宁愿让他自己离开就好了。我们大家就彼此尊重，要把他交在上帝手里。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在你看来都是撒谎连篇的，都是完全没有一点真实的东西了。也就是他跟连在上帝面前都不诚实的话，那你怎么要求他来对你面前诚实呢？对你忠心呢？是不是你要反省我们自己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面子过不去，有觉得我们自己的权柄权威被挑战，有时觉得我自己的威信没有了，我就开始做其他的事情了，这个真很危险，明白这概念吗？因为什么？我们是对谁啊？是呼吁谁啊？是对上帝的忠诚。我们不是把人带到我的面前来高举某个人，来跟从某个人，把一个教会变成某个人在这里，某帮人在这里成为一个什么最高的绝对权柄，是没有的。所以我总是跟那个弟兄写了一封信，什么呢？请你一定要记得，上帝才是我们绝对的权柄，教会是被赋予一个相对权柄，教会要常常反省自己的错误，真理教导上的错误，教会治理上的错误都要反省。我们不是宗教裁判所，你电搞得变成把一个什么教会变成一个中世纪的天主教的宗教什么裁判所，你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告诉你。所以为什么在天主教会的弟兄里面，我常常鼓励你们要敢于自己去读圣经。所以为什么这个我们礼拜天下午的那个传奇，对不对？我现在一定鼓励那个新生活的传奇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开始每个人要分享自己的灵修了，就是每个人要制定一个自己全年读经的计划，你一定要自己读圣经，要从圣经里面做出东西来。好了，有人会做东西怎么办呢？以后我很多不懂听你讲，但我听懂之后，我发现你讲很多错误，在反驳你了不？我非常欢迎你这样做，我们不怕。我希望你对圣经真理掌握到有一天一个程度了，你可以把我们教会所教导的一贯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发现是错的，我们绝对尊重你，我们绝对什么要谦卑下来，接受任何人对我们的劝勉，我们需要改正我们的错误。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看第二个，那么怎么宣誓呢？瑞，注意了，唯有上帝的名。好，宣誓是可以的，但是宣誓的在哪里？很多人就错解了马太福音第五章，还有刚刚雅各书里面那些不可启示那些经文呢，他就误解了。我们注意，启示唯有上帝的名才是人应当用来宣誓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应用时单纯完全圣洁的敬畏之心，所以人若用那荣耀和可畏的名虚妄的或轻率的宣誓，或用别的名宣誓，都是有罪的，肯憎可憎恶的。 我就干仗啊。所以第一，不可妄称神的名，你不能拿神的名来随便的开玩笑，懂了吗？首先这个你要可不可以说，哎，我奉耶和华的名就开那些不应该开的玩笑，甚至你不要什么呢，我奉耶和华的名让巴西拿冠军，这都不可能这样说啊！啊，这是你的球迷的心态，但是不能上上跟上帝的、啊，知道吗？甚至你不要说，我祷告了，圣经感动我，一定是德国冠军，这个不要这样做啊！上升到这个不要再不搭的话题啊！这个我认为有可能你是冒犯神的，懂了吗？我们不是说足球一定是不好的东西，它是正常的一个可以，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属灵的东西，那个都有可能你妄称耶和华名的这个嫌疑，你知道吗？所以更不要拿神的名来开玩笑啊！怎么说？哎呦，你感冒了！哎，感谢主，神让你感冒了。不要这样说啊！我们一般不要这样说。可能如果神真的给他管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要妄称神的名，拿来跟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那种开一些不必要的玩笑啊！好，反过来，基督徒，当我们不要说宣誓，除了耶和华的名之外，我们不可以指着别的名起誓。这都是上帝所憎恶的，要悔改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什么呢？你不可指着天起誓，不可指着什么地起誓，懂了吗？你不可以指着人起誓，你也不可以指着你的良心起誓，这都是错误的，都是拜偶像的。你也不可以指着什么毛泽东起誓。也不是现在很多什么各大各大军区的领导司令员出来什么向着指着习近平起誓，那也不行。再说习近平也高兴，会提拔你做他的下面的官员，但是与上帝无关。为什么呢？我们当然应该对我们的权柄先来表示忠心，是可应该的，是基督徒的本分。但是我们不应该指着这些起誓。为什么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结婚的时候不可以什么？不可以海誓山盟呢？不可以指着到大海那边起誓，向着高山起誓，这个都不对。高山有一天会倒掉的，所以你的誓言是无效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什么？我们应该什么？指着耶和华，奉耶和华名起誓，就是不可滥用他的名起誓，也不可以什么指着别的名起誓。然而在严肃的场合和重要的事件上，为了肯定事实，平息争端，宣誓都是上帝的话语所认可的，看到没有？所以在我们有时候是需要一些宣誓的，知道吗？特别是在旧约里面一些什么超过人的智慧能够判断的那些争端啊，也是什么祭司要把双方两造就是两个被造的这个冲突的人叫到一起来，就通过闪断。就我有些东西呢，因为我们说再厉害，现在可能什么，可能以前什么有那个什么，有那个现在有什么，有摄像机啊，有各种摄像机来什么那网球啊，你可以什么判出界啊，有时肉眼看不到，可以用摄像机再来回放，对不对？现在足球也厉害，那个球进门，今年才是第一次实行球整个进球门了，要通过什么那个摄像机影像来判断。那可能古代当然没有啊，再老一点时代，我们根本就完全，所以有些祭司对一些人类的一些案件的判断呢，也是没办法百分之百确认的，怎么办呢？那叫宣誓，要起誓。那真的还是有撒谎的人，那你要面对你的谎言，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都是宣誓上帝所认可的，这样在这类事件上，合乎圣经的权威所规定的，合乎圣经的宣誓，也应当予以遵行，看到没有？弟兄姐妹，我希望呢，大家不要走两个极端啊，不要随便的去起誓，但也不要一认为起誓。所以有几年我记得大学地方，所以你们 ACE 啊 ACE 有一个地方是违背圣经的，我说哪方面？那就是你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什么呢？就是每天早上 devotion 的时候，哇，你们对着基督教教旗宣誓，对着你们圣经宣誓，这是违背信仰的。当时让我很震惊，我也马上回去查考。他们说为什么？根据什么？马太福音第五章。雅各书里面说你们不可起誓，不可起誓。那我们看什么呢？他就说不可指着天起誓，不可指着地起誓。还有呢，他说你们是就是，不是什么就不，那里是说什么呢？你要借着起誓掩盖你什么，你里面的虚假，那个起誓是上帝所憎恶的，明白这概念吗？中国人这话叫此地无银什么三百两的概念，就是说 明明自己是做了错事，撒谎、欺骗，或者犯了奸淫，或者犯了贪污，或者背后说人，或者犯了一些很罪恶的事情的时候呢，为了在人面前想让人承认你的清白，误导别人，懂了吗？那种启示是绝对不容许的，懂了吗？是上帝所憎恶的，那是上帝所憎恶的。所以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他说，后来马太福音怎么说？是就是，不是什么就不是。因为你用启示来先把你的不是证明是是，先用启示把你的不是证明什么是，把不是也我说我这个绕口令说不是乱了啊，然后证明你是说成不是，把不是说成是，这个比较清楚一点啊，一激动就说反了，都不可以，都是上帝所憎恶的，明白吗？所以那个启示假释，虚假的誓言，懂了吗？或者是误导别人，甚至什么想黑白颠倒的启示，懂了吗？明明你干了那种坏事，你不悔改，但你又想赢得别人对你的信任，你想用那种方法启示，是上帝所憎恶的。大家记得啊，所以马大兵第五七章那个宣誓啊，不是说有问题，是说你明明为了掩盖你的虚谎，懂了吗？先掩盖一些事实，这种启示都是错误的。大家注意啊，所以呢，但是我们合乎圣经的权威所规定的合乎圣经的宣誓是可以的。不然的话，下个礼拜我们礼拜六有婚礼啊，你会站着对不起，我反对。为什么反对？因为我觉得你不应该让新郎新娘宣誓，那不行，新郎新娘不宣誓就不能进入婚姻。他说我不愿意，那不愿意就回家，婚礼到此结束。所以你必须要一个什么，在上帝面前，在彼此在众教会弟兄姊妹面前来表达一个你的意愿。我们是现在上帝以上帝之名来表达对配偶的一个忠贞，这是可以的，它就是值得尊重的，是神圣的。好，我们看第三点，凡按上帝的话语宣誓的人，都要正当的考虑此严肃行为的尊重性，并且只宣誓他完全相信真实无疑的事，因为任何轻率、虚假和空泛的宣誓都会惹动上帝的愤怒，国家也会为此哀痛。对了，对，因为那注啊注什么呢？因为君主和一些所谓宗教领袖与牧师所做的空泛的或缺乏诚意的宣誓与担保，导致属灵的妥协、信仰的背弃和国家灵性的衰落，这是不可以的。是什么概念呢？我就是告诉大家什么呢？你不要随便的宣誓，尤其是对人的效忠，对一个人的机构的效忠，对一个组织的效忠，对某个政治领袖的效忠，对某个团队的领导人的效忠，这都是危险的，你知道吗？不可以这样做的。所以我总是告诉大家，在学校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发抖，其实我心是发抖的。为什么发抖呢？当穆斐丁准备表决心说这辈子我不跟任何人干，我跟张辅大干的时候，我是发抖的，我发抖。为什么？我说主啊，怜悯我，我总要怜悯我。为什么呢？因为天使学校老板不是我，是上帝。我早就跟很多家长讲了，如果我们在办学当中有任何的行为操守学校的准则，让我们背弃圣经的原则，我宁愿这个学校是关门的。我常常跟神祷告，如果天使学校在大的方向上，在属灵的操守上，当然我们是不完全，我们有很多的不完全，但如果是带着我们的方向是更加背离圣经的任何圣经的重要的原则，我认为这个学校宁愿关门，我们也不要做这个学校，因为它不是我们的事业，除非上帝的工作，否则我们就没有意义。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你知道吗？前天晚上颁奖晚会之后，有个家庭来找我， 他的孩子已经报名了，他的孩子已经报名了，我们已经容许他从另外一个浙江的学校转到我们学校来了。但是条件是什么呢？他们是一家要搬过来的，答应我很清楚的，因为确实在那边他的孩子也不理想，那么孩子也十岁左右了，也很关键时期，那我也答应了从另外一家 A 系的学校转过来。结果在那天晚会之后，他们一家的他妻子我没见过，他带着另外一个小的孩子过来说找我，他说张老师啊，可能这样的，暂时这半年可能我们一家不能搬过来，你能不能帮我们找一个家庭可以托管我的孩子，把我的孩子放在你们叫某个地方里面的家里面，我也放心，我们这半年不能过来。我暂时说我对不起弟兄姐妹，我就认为你的孩子暂时就不要转过来了，没有关系。他说这样不是不好意思，你都说我们学生也占了一个位置，我这个没有关系，我们那个位置可以牺牲掉，那个学位可以浪费掉都可以，但是呢，我不会鼓励你，我不会支持你把孩子送到这边来，你家却不能搬过来，你把孩子送过来，第一我不支持，第二我不会给你找托管的家庭，那这样的话呢，就变成我支持了，尤其不会在我们教会我帮你找，第三我也会劝你就至少这个学期不要来，等你们什么时候能够搬过来了再过来，我还是给你们机会，你也更不用考虑说会浪费了学校一个学位，我仍然不会在乎这个。所以后来他们夫妻说这样的这样的，我说我历来不会支持你的孩子太早的跟父母分开，这是我们天赐学校从办学到现在我们一贯的宗旨，我一直支持这一点，我们一直欣赏这一点。我承认甚至在国外的一些机构里面，后来我们不再参与这些机构的一些推广的原因也在这里，真的在这里。这个我不是让人一些人高兴让一些人不高兴，我们历来是表达这样的一个立场，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是常常我们要去明白的，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是多么的重要，弟兄姐妹。就像我常常强调，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你每一天里面最重要的关系，是雷打不动的关系，好不好你都要去面对的。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夫妻的关系。我常常讲，对不对？夫妻关系一定要什么亲密的，哪怕之间有矛盾的，再糟糕的夫妻，你们要亲密，想办法亲密，你们用尽你们的基督的爱、情感的爱、思想的爱，甚至什么爱，甚至情欲的爱。所以我估计夫妻两个多玩些情欲爱的游戏也没问题，是健康的，是在主里面祝福你的。所以情欲的爱就用在夫妻里面是可以的。所以夫妻的关系是可以无亲密无疆的、无拘无束的、肆无忌惮的建立你们夫妻的关系。第三就是什么呢？第三是什么关系啊？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轻看这个。有时候我呐喊吐血，当然你也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这样的乖，那也没办法，就是我人都有软弱，你有那方面软弱，我有别的软弱，我也理解你，我不能因为是轻看你，但是我们还是表示什么？我们不会支持你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主呢，我们什么呢？因为这所有的这种，我们不希望什么呢？不希望你跟那些人的道理，或者人的方法，或者世界的潮流，或者某些系统，或者某些机构的他们的做法，可能在人看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不会鼓励弟兄姐妹宣誓对此效忠，懂了吗？那就拜偶像了，又迷信了。宣誓我们要认真，我们不要，尤其不要对为了坦白的讲，我遇到某些国内那些牧者们，为了上美国生孩子，为了能够到美国去读神学，我承认他们把他们当初很多的信仰的原则给放弃了，我遇到很多。所以有一次我跟一个传道人讲过一句什么话，很难听的一句话，你知道吗？我这回子他决定要正在决定要不要去美国去读神学的时候，他也知道那个神学是错误的，他也不知道他不应该去读。结果你知道最后一次我找他请他吃肯德基，我怎么说呢？我说你要不要去啊？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还在祷告求神的带领呢。我说但是我再问你，不要给我抽象，不要抽象化。你觉得现在这个让你做这个神学是不是错误的？他说那倒确实有问题。那还要不要去读呢？还要不要求神带领你呢？应该求神带领你不去，而不是求神带领你去不去。你是在鬼叫。 你应该求神帮助你怎么应该不去，让你下定决心不去，上帝给你力量就对了。哎呀，再祷告求神看待你，我要我去不去呢？这就是开始投降，开始人不人鬼不鬼。所以我跟他说了一句难听的话，我最后说我就走了。从此我记得我这一生里面我唯一跟他讲最正经的话，就是最后一句话，就从此不再跟他讲正经话了。我提你一句话，千万不要有奶便是娘。我讲的这句话，我说从此神透过我跟你说话到此为止。当然以后你还可以跟我说，我会跟你讲几句话，那就是客气话客套话，不是真实的话了。所以要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是面对神，你知道吗？我们向神交战，我们不是要向人效忠，不是要讨那个机构他能够帮我去美国，我就什么，我就放弃我一个一个原则，没关系了，只要他能够让我去美国了，让我变成美国人了，我管他嘞。这个东西值多少钱呢？真理值多少钱呢？尊严值多少钱呢？中国人常常这种有时候就是在这样羞辱了中国人，做中国人的尊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中国人而已，我们是上帝的子民，知道吗？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真理是值得我们去捍卫的，知道吗？其他东西都不重要。用不好听的话，我记得在以赛亚书四十章我们分享的，我们这些人是怎么评价？以赛亚怎么说？我们比什么？比放在那个天兵里的那个微尘呢、啊，还不足为道，你懂了吗？他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放在天平里的那个微尘，我们一个基督徒也好，在神的面就像那个放在天平里那个微尘一样的，一点都没有重量，懂了吗？我们算什么？你的面子、你的尊严，这些东西当然不重要，但上帝的荣耀很重要，上帝的真道很重要，你捍卫上帝的一个原则是非常重要，懂了吗？不信主的人也好，就透过你们这些信仰来怎么看到你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们真的让人看到了上帝是为我们出死入生了吗？如今神说让你为我舍命，你愿意吗？你那个信仰就被检验出来了。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看宣誓，这第四点注意了啊，我们不是算命啊，很多的宣誓用算命的方法啊，宣誓应当照简明普通的字义，不可用模棱两可的双关语或内心保留意思的字句，这个特别要小心啊！我在没信主之前我特别会用这一招啊。那次我跟大家讲呢，我在八九年血槽被审查的时候，最后呢让我写那个反思材料，让我自我批判，然后我就在我们学校几个系里面呢轮流去开始批判我自己，我就写了一篇什么，我那天晚上我一般不抽烟的、啊、我那天晚上我记得我买了一包烟，找了一个无人没有人的教室，就开始吞云驾雾，就开始拿了一沓纸一支笔那包烟，就开始边抽着烟边写那个，我给他写了一个什么叫痛悔的泪，痛悔的泪，那不是真痛悔啊，这是骗人的啊。我记得我最后写了一句什么结束的话呢，透过这次八九年血槽，透过这个我最近被审查这两个月的反省，让我对党和我们的国家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结束了，结束了。叫我们的老师看，哇，写得好，我交上去了，过了，通过了，写得好，写得很深刻。但我里面怎么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认识，我没说。但是对上帝不能这样说啊，对上帝这样说就是诡诈的啊。但那时候我承认我是诡诈的，我第一个举手我是诡诈的，我是故意诡诈的。那时候其实什么让我更加对党和这个中国有更绝望更深恶痛绝了，但他们认为不是这样的，认为我对党和政府有了更美好的认识，更信赖他了，更尊重他了，错了。但是我不能这样说，我这样说完蛋了，那我要继续被批判。但是呢我就用了一个双关语，叫双关语，结果还真的让我过关了。那我们在上帝能不能这样干呢？那不行啊，那不能这样做。我们这么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不要什么呢，我不要用那些什么那些模棱两可的话啊，这都是什么，都是那些 狡诈的人，对不对？以前不是大家跟他举一个例子吗？对不对？举个例子，说，哎，那个作命很厉害，说我们三个人进京赶考，对不对？说我们三个人考上几个状元，可以进考上那个，反正能够考试被录取的有几个呢？那个和尚嘛，他很聪明嘛，叫大师，他也不说话，他举了什么？他举了一个指头，举了一个指头，结果三个人去考呢，结果都一个都没考上。他们就来找他了，说算账，来把钱退给我。为什么呢？他说你为什么举一个指头啊？你说我们至少考上一个，我们一个都没考上。结果那个和尚怎么？他后来怎么着呢？他说我本来就说你，我举一是说你们一个都考不上。为什么？三个人想考上一个，他说你们考上一个；三个考上两个呢，有一个考不上，剩一个。如果呢，三个都考上了，叫一个不剩，一个都不剩；三个都没考上呢，叫一个都考不上，那永远都是对的啊！不要这样做，知道吗？是吧？所以我们宣誓应该要简明普通的字义，不可用模棱两可的双关语，知道吗？像我刚刚那个双关语，知道吗？从此让我对党和政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就结束了。你怎么认识？你不说，认识好还认识不好呢？他们以为就是好的，我肯定是不好的。我们在上帝面前不要玩话头王，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教这么一定要明确。而且呢，所以教会的那个誓词啊，教会的誓词就不要用抽象的。亲爱的上帝，我们赞美你，我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耶和华我的神，我要对我的上帝呢要什么至死忠心，坚贞不渝，抛头颅洒热血。这个呢，如果对大人肯定要对一个小孩子这样让他来呢，他都搞不懂，就甚至什么，我要把我的宗教性、我的理性、我的道德性都献给神。哇，这个宣誓好厉害啊！但是有没有意义呢？你对我一小部分有意义，对大部分没有意义，知道吗？上帝啊，我要把我的宗教性献给你，把我的道德性献给你。这个说的跟没说也差不多，那么太抽象，太大的概念了，知道吗？教会一定要什么？要扶助卑微的人，尽可能用简单的词汇、明了的表达方式，能够简明扼要的向上帝宣誓。那要注意啊，我们不要用抽象的。好，我们看最后。对了，人不可向任何受造者许愿，那就对了啊。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你不可以向任何受造者许愿，你不可以向一个政治领袖向他宣誓。这就为什么但以理坚决不向什么尼布加尼撒的向什么下拜，懂了吗？他会顺服那个权柄，但是不会崇拜那个权柄，不会崇拜任何来自被造物的那个权威，不是我们崇拜的对象。所以呢，我们不可以向受造者许愿，只可向什么？向上帝许愿，并当用一切敬虔的慎重去宣说，以一切真诚去遵守。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说话要慎重，特别在上帝面前宣誓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为什么一般在婚礼上誓词啊，我要么写好给新郎读或者给新娘读，要么就是你主礼的人一定要句句定准，你不要乱说话。你起誓每次你的妻子头痛了你都为他倒茶，这能不能见起誓啊？这不行的。为什么？这起誓他做不到的，而且让他将来会让他良心上失去自由的，懂了吗？所以你看看为什么在婚礼上宣誓要很讲究每一个问法，问的不能抽象，但又不能太到那什么具体做法里面那个启示呢？你肯定做不到，你就不要宣誓，懂了吗？大家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个事实叫耶夫他，对不对啊？他打胜仗了，他高兴，他一时高兴，就忘记了说话的慎重。他太渴望胜利了，他终于取得胜利了。就那时候你不要什么得意忘形，所以他说什么？我回去第一个出来迎接我的，我要把他什么献给什么上帝。这个是不应该的，你懂了吗？这作为一个以色列的领袖，他不应该的。 你生命是很伟大，是荣耀归给神，是上帝让我们得胜，真的是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你得意忘形了，知道吗？你说我本来也是上帝让我们赢的嘛。好，他说我回去第一个出来迎接我的人，我要把他献给上帝的时候呢，上帝就开始拿他开刀了，拿你开刀了，你要为你的誓词付上什么代价？结果第一个出来迎接他是谁啊？他的女儿，真要命啊！所以他痛苦啊。但是这里面反正有两个，一个是你不要许，不要随便许愿，但你一旦许愿，你要什么？要还愿。那里有点难，就是上帝，我们的上帝从来不是让你去杀一个人献给他啊，上帝从来没有的。当然，神让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那也是一个难题，那是一个难点。以及这次耶夫他最后终于把他的女儿什么献给神了，但有的解经家呢，为了避免这个难题什么的，说那不是说他要杀掉献给神，是说呢是终身为处女不嫁，这个是一种观点。但你看到真正的意思不应该是这个，那个是为了缓和一下那个矛盾。但是真正什么呢？我们大部分献什么呢？真的要把他女儿献掉了。所以为他们哀哭，为这个处女哀哭，要把它献给神。这是什么概念呢？就说，所以基督徒说一定要慎重起誓。好，所以这个我就下面讲了啊。埃罗马天主教修道者终身独身，自甘贫穷，和服从教规的许愿，绝非更高程度的完全，而是迷信和犯罪的罗网，凡是基督徒不可自陷其中。注：这种服从是从是指某人在上帝面前许愿顺服他的上司，而不管这种许愿是否会影响他的自由，或必定导致他犯罪，或阻止他服侍上帝。这个不能起的啊！我怎么告诉弟兄姐妹？我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为什么那么紧张？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告诉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把一些明显他做不到的那些东西作为他启示的一个标准，这个会给他带来捆绑，带来他良心的自由，你明白吗？我们的制度是说，哎，刚才孩子们说你们上学尽量不要迟到，但我们不可以让你给我启示，你启示你绝对不可以不能迟到，这个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迟到是一个好品德，是一个鼓励，但是不能成为一个教规，明白吗？不能成为一个绝对的一个启示的原则。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呢会破坏我们的自由。所以你知道吗，天主教什么让你对什么，比如说顺服什么，比如说让你什么，让修道者终身独身，他让一些人启示修道是说我终身不嫁，哦，终身不娶。修女们呢，其实什么，我终身不嫁，其实这个呢是错误的。你不可以让人启示他一辈子绝对不结婚，绝对要结婚，都不应该。所以我每次讲婚姻辅导课程里面讲到夫妻的关系，但这个我一定要讲到什么，讲到独身，对不对？因为神确实会让某些极少数的基督徒独身，这个独身可能不仅是为了他的国度，可能包括他自己的情感的经历，包括他自己的一些肉身的需要里面，神可能让他独身，不是为了属灵才独身而已，还有另外两种，并不是直接看起来属灵的事情，神也会让他独身。但你不能因此什么呢，让人随便就发誓说这辈子我再也不结婚。他心里面软弱的时候，失败的时候，会有说这样的一个抱怨的话，比如说一个人刚被感情伤害了，刚被一个最信任他的那个什么100%投入感情的那个欺骗了，他说这辈子我再也不相信男人了，这辈子我嫁人，我嫁神也行，嫁鬼也行，就是不嫁给他。你在说气话，你不要当真。但是那个呢，不能在神面前正规的启示，懂了吗？就连他的心里间的愿望，你要帮他疏解，就证明他有问题，需要被释放。还有呢，注意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弟兄犯这个错误啊，中国的传道人有时被人鼓励是什么呢？我就遇到了，在国内有些教会是犯这个错误啊，让那些准备奉献给教会的传承什么的传道人起来呢，宣誓什么宣誓呢？知道，因为他们知道跟随主就意味着我不能去发什么发财， 不能赚大钱，说你们来起誓，什么起誓呢？从此我愿意过什么终身贫穷的生活，我起誓，这行不行啊？不行的哈，万一当中某个人在我神有呼召他就发财了怎么办呢？当然我现在不是随便发财啊，不是说真的要专门，就是神如果让他做一个企业家了，或者他做一个什么基督徒的一个商人的时候怎么办呢？所以你不可以让他这样的起誓，知道吗？还有上次为什么我在香港的时候啊，我参加一个聚会里面，我觉得很危险是什么呢？他在现场什么的呼召我还不敢说，但是什么呼召呢？我现在鼓励在座的每一位，请你们站起来，有感动站起来，求圣灵感动你，你要全人奉献。好，全人奉献是没有，我们基督徒应该全人奉献，对不对？他什么呢？现在那些在世上有工作的人，求神感动你们，把你们身上的工作什么尽可能的都辞掉，全部是全职服侍。当然他没有逼人起来，还好。但是呢，我觉得那时候我也祷告，我求主啊，主啊，求你怜悯啊，让一些人不要装假啊，知道吗？我可能怕一些什么呢？在当时这个气氛里面啊，被当时的气氛啊，被呼召啊，这我很多人都，你知道吗？当时真的很多人起来了哦，都站到前面去了哦，而且我看有些人都什么，都是什么，都是还在养，有的人三四个孩子的不？当然我并不是传道人就不能养三四个孩子，不是这个意思啊。那现在我三个孩子啊，什么概念？说他们有的还在正常的这个工作当中的人，当然将来他真的，我也很羡慕很多弟兄姐妹真的有一天能够被神呼召来全职侍奉，我很高兴。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太厉害的人为的鼓动，尤其什么？尤其不要什么呢？不要呼召他们起来起发誓，知道吗？发誓很麻烦，为什么呢？他一起誓之后呢，那就很麻烦了。将来就会给他面临一个很厉害的网罗，知道吗？所以呢，你不要发誓自己终身独身、自甘贫穷，或者在这里我要注意，服从教规什么概念呢？那天我跟那个弟兄写了一封什么呢？我们既要，首先我们要在顺服上帝的绝对权柄的前提下，当然也不能藐视上帝赋予地方教会的相对权柄。我这两句话我用的很准确的啊。一，我不可以去动摇挑战上帝任何的绝对的权柄，但我也不能藐视上帝所设立的地方教会的相对权柄，明白这个概念吗？我用的一个是要尊重，不动摇对上帝绝对权柄的尊重，也不藐视上帝所设立的地方教会的相对权柄，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知道吗？一个地方教会一定不是你所做的每一个事情都是正确的，你要活，不是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不可动摇的、不可怀疑的，包括你教导的真理，你不能说你们是绝对无误的，圣经是绝对无误的，其他的都有可能会错误，所以你不能够那么自意，你不要那么自我权威，懂了吗？不要这样做。神让我们给我们教会的权柄是能够服侍到更多的人，是能够爱到更多卑微的人。尤其我很讨厌什么呢？我们要小心，教会也好，一个教会的属灵带领，一个单位的领导也好，说句不好，中国有一个词我们叫淫威，就是高举过分的强调自己的权威，过分强调自己的权柄，过于跟上帝平等，或者过于上帝的权柄之后呢，就叫施展你的淫威。其实将来真的要被管教的是你，是这些人要被管教，否则你就麻烦了。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呢今天呢其实我们也就结束了。我希望跟大家呢，下个礼拜，当然下个月我会跟大家讲国家官员的时候，我会讲到一点点政治的问题，这个我要好好的讲，想怎么讲因为这个是在中国也比较最近也比较棘手的。那我们也不是回避时政，但我们要小心，要恰到好处，这个要求主来帮助我。但是呢，我们无论如何大家要注意，这个跟下面的主题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需要爱国，但我们不能够对国家宣誓效忠，你知道没有？所以为什么？你看到没有？基督徒啊，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认为已经信主的为什么不能入党？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入党吗？但首先他那个信仰，他把他当成信仰有问题。我说还有一个，至少你过不了一个什么呢？因为你要入党上，你要对什么宣誓啊？基督徒可不可以这样做？绝对不可以了。 我们是对上帝，我们只能除了上帝之外，任何被造物不能成我们宣誓的对象，我们不可以指着那些被造物来宣誓，一定不可以的，知道吗？懂了吗？我们一个基督徒团体是对这个团体是表示他是来效忠上帝，忠于他的真理的，这个宣誓是可以的。因为什么？因为好的这个上帝的方法一定要有，也有形式的，也有好的表现形式的，他总有一些好的属灵机构。这个机构的宣誓是什么呢？我们不是指着人起誓，不是对我这个机构的某些起誓，我们是对着上帝起誓，对着他的道起誓，忠诚，你懂了吗？明白吗？所以 ACE 那个为什么起誓吗？一个对着圣经宣誓，第二个对着教旗宣誓，什么意思呢？我要对上帝以及他的道来忠心忠诚，而不是对人，明白吗？所以当美国总统的宣誓什么，他是手按圣经宣誓，懂了吗？他在大法官的这个主理之下，他要对着圣经宣誓，他是两个，一个是我要忠于上帝，第二忠于他的什么真理，其他的都不足为道，懂了吗？其他的都是相对的。注意，我们要在不要走两个极端，不要一味的拒绝否定宣誓的意义和包括许愿的意义，但是不要随便许愿，不要随便许愿，也不可以指着别的名起誓，但一旦许了愿就要偿还，一旦你起的誓就要忠心按照你所起的誓去忠诚的去实践，就实现你的誓言，否则我们就要悔改，我们就要需要上帝在我们身上更多的怜悯和管教。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来求主帮助我们，也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无论是我们追天主教会也好，还有我们的家庭也好，还有我们的学校也好，还有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我们可能弟兄姐妹还参加一些不同的这个机构的工作也好，也帮助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哪也是应该我们表达对上帝的宣誓的这个忠心，哪也是我们不应该的。如果我们真的以前有错误宣誓的，就让我们悔改，那在基督耶稣宝血里面呢，我们还是可以把它扭转过来。如果我们真的许了，我们现在发现我们有点背誓的，求主让我们能够赶快的回转，来实现我们那个誓词，来还我们的愿。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今天给我们带个弟兄姐妹有很实在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明白奉耶稣基督的名指着上帝的公义和信实，因着上帝的真道，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在一些崇拜里面那些适当的合乎圣经的真诚的宣誓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你也会成就的，上帝你也会保守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有主你的名是信实的，唯有你的国是我们所渴慕的，唯有你自己是永不改变的，你的真道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所以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确认我们跟上帝的那个心愿，来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生活，去行事为人，都是我们所羡慕的，也是我们所努力的方向。主啊，这都是圣灵在我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你的美意。但是主，我们也要小心，一方面让我们在宣誓上不要指着其他任何人的名起誓，不要指着任何受造物来起誓，我们只有来指着耶和华的名，耶稣基督的名来起誓。那我们这时候起誓的就要很庄重很严肃，不可以当作儿戏。第二方面呢，我们也不可以用那些模棱两可的话，那些双关语来起誓。然后呢，我们更不可以把人的规条，把一些不是重大的信仰原则的事情拿来成为我们起誓的一个标准，这个也会给我们成为我们的网罗。我们也不要盲从一些所谓的哲学系统，一些人的思想，人的一些理论，或者对某个领袖某个人物的效忠来起誓，这都是错误的。主啊，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让我们常常的来用神的道来省察我们的言行举止，以及我们无论对教会的做法，作为家庭的做法，作为一个组织机构的做法，都不能够超越上帝所设立的那个界限，也 不能够冒犯上帝的任何一个圣经原则，同时我们也不能够把上帝的话语缩小到一些可能是某些情况下神你给某个人特别带领的某些做法特殊性的东西，也不能成为我们普遍启示的一个规条，特别关于那些一些教规一些人的命令以及一些上帝给我们真理自由里面的一些做法，也不能成为我们的一个狭隘的一些宣誓的规条，这样会限制我们的自由，会捆绑我们的良心，这也是我们要小心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宣誓这上呢，让我们有合乎中道的看见，让我们去做你所喜悦的事情，也不要去做任何不喜悦的事情，尤其不要用宣誓的方法来掩盖我们里面的诡诈，掩盖我们里面的虚假，掩盖我们里面的苦毒，掩盖我们里面那些颠倒是非那些错谬的那些话语。主啊，让我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让我们能够牢记圣经的真理，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真的在这个事情上能够讨主的喜悦。让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如果真的我们要在这里特别祷告，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以往在宣誓这件事情上，在许愿这个事情上有任何违背圣经原则的，或者我们是打着属灵的耶稣上帝的名去起了不该起的事，或者是指着上帝以外的名被造物的名起誓的，就处你全部破除掉，向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归回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亲自的来归正，亲自的保守来洁净我们这方面的罪。那至于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如果有起的事当中是我们应该继续去遵守的，继续许愿我们应该去还愿的，还在还愿过程当中的，求你给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真诚的面对，忠心的去还我们所许的愿，忠心的去成就我们的事业，好让我们能够荣耀上帝的名，也能够忠诚上帝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彼此祝福的人。谢谢你主啊，也继续帮助我们反省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哪些方面我们有宣誓有许愿还有盲点的还有错误的，求你帮我们调整过来，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都能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归正的人，而且在你面前都成为一个对自己的话语负责任的人，从而让我们被你成为一个又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拿掉我们一切的捆锁，想让我们完全恢复到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让我们向这个不断的向这个美好的目标去前进，去得到主你自己更大的看顾和祝福，使得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给些压力，不是说移民一定是错误的，而是说让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最大空间的享受上帝给我们的自由，要让我们享受你在良心里面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宽广的一个界限，却保守在耶稣基督里的，又让我们弟兄姐妹同时又能够学习彼此尊重，彼此支持，彼此服侍，彼此安慰，甚至能够彼此劝勉，都因着基督你自己的爱。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我们也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